请我们看以西结书，
让我们看以西结书
第四十章，
第四十章。
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还是请弟兄用广东话读一遍。
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第一节，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
我们再看第四十三章，
我们再看第四十三章，
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
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们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地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踏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石安的高处撞埋他们君王的尸首，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紧隔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他们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殿章去作。殿的法则乃是如此，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
我们再看第四十四章，
我们再看四十四章
第十五节和十六节，
第十五、十六两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
我们再看第四十五章第一节，
我们再看四十五章一节。你们占沟分地为业，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工地，长二万五千爪，宽一万爪，这份以内四围都为圣地。
最后我们看四十八章最后一节，就是三十五节。
我们最后看第四十八章最后一节，就是三十五节。城四围共一万八千爪，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当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
主，当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
我们深深的感觉我们是站在圣地，
我们深深的感觉我们是站在圣地，
我们要脱去我们的鞋，
我们要脱去我们的鞋，
站在奴仆的地位上，
站在奴仆的地位上，
我们要对我们的主说，
我们要对我们的主说，
主啊，你有什么话？
主啊，你有什么话？
你有什么吩咐？
你有什么吩咐？
仆人在这里静听，
仆人在这里静听，
所以求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我们求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叫我们真是完全向着你打开，
叫我们完全向你打开，
你开启我们的心窍，
你开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
原来可以明白你的话语，
因着你的话叫我们心里火热，
因你的话叫你心里火热，
也开启我们的眼睛，
也都开启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荣耀，
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荣耀，
好叫我们扑倒在你的面前，
好叫你扑倒在你面前，
敬拜赞美你，
敬拜赞美你，
愿你今天晚上在这里，
愿你今晚在这里
做一切你要做的工作，
做你一切所做的工作，
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并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带领我们有三次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
感谢主带领我们有三次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
我们这一次的负担乃是神的意象，
我们今次的负担乃是神的意象，
也就是神荣耀的意象，
也就是神荣耀的意象，
也就是神荣耀宝座的意象，
也就是神荣耀宝座的意象，
在以弗所在以西结书里面，
在以西结书里面，
我们看见神荣耀的意象，
我们看见神荣耀的意象，
有三次的记载，
有三次的记载。
第一次我们看见，当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
第一次就睇见以西结被俘虏到巴比伦
五年的时候，
第五年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正是三十岁。
当时他正三十岁，
在三十岁乃是祭司应当进到圣殿里正式侍奉的时候，
三十岁是一个祭司，他要去到圣殿正式尽职的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他不在耶路撒冷，
但当时他不在耶路撒冷，
他被掳到巴比伦去，
他被掳到巴比伦，
他不能照着神所吩咐的在圣殿里面侍奉神，
他不能够照神所吩咐的在圣殿里面侍奉神，
但是以西结他是一个真正的祭司，
以西结是一个真正的祭司，
他的心是要侍奉神，
他的心是要侍奉神，
侍奉神是他的生命也是他的生活，
侍奉神是他的生命和生活，
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想象到他心里的痛苦，
因这个缘故我们可以想象在心里面的痛苦，
但是因着他的心向着神是那样的单纯，
因为他的心向神是何等的单纯，
神就在那一个不顺利的环境的里面，
神在一个这么不顺利的环境里面
给他一个启示，
就给他一个启示，
让他看见神的荣耀，
让我看见神的荣耀，
让他看见神的宝座，
让我看见神的宝座，
因着他看见了神的意象，
因为看见神的意象，
看见了神的宝座，
看见神的宝座，
看见说神的荣耀，
看见神的荣耀，
一切
是支配一切，
神的荣耀控制一切，
神的荣耀控制一切，
因此他里面就得到安慰，
因此他里面得到安慰，
里面也得到力量，
里面都得到力量，
不单是这样，
不单只是这样，
并且神借着这一个意象，
神藉着这个意象
就呼召他做祭司，
就呼召他去做一个先知，
所以我们看见以西结他不单是祭司，
以西结不单只是祭司，
他又是先知，
他又是先知，
不过以西结是祭司胜过先知，
不过以西结是祭司是胜过先知，
神就借着他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话，
神藉着他向以色列的百姓讲话，
神不但立他做先知，
神不单止立他做先知，
神也立他做守望者，
神都立他做守望者，
叫他在神的面前守望，
叫他在神的面前守望，
来警告以色列的百姓，
去警告以色列的百姓。
同时我们看见神也呼召他做一个记号，
神同时呼召他做一个记号，
神不但借着他的口传扬神的心意，
神不单止借着口传扬神的心意，
神也借着他的身体，借着他的行动来表明神的心意，
神借着身体和行动去表明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看见以西结在不正常的环境的里面，
我们看见以西结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面，
他却有非常的侍奉，
他确有非常的侍奉。
我们相信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我们相信今天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今天是处在教会不正常的光景里面，
我们今天是处在教会不正常的光景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向着神是单纯的，
如果我们的心向着神是单纯的，
我们的心是愿意以侍奉神为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心以侍奉神做一切，
我们看见神也要怜悯我们，
我们看见神也要怜悯我们，
他要把天向我们开启，
他将天向我们开启，
叫我们能看见他的荣耀，
叫我们看见他的荣耀，
叫我们看见他的宝座，
让我们看见他的宝座，
我们无论遭遇任何的环境，
无论遭遇任何环境，
我们知道神在背后，
我们知道神在背后，
神在那里支配管理一切，
神在后面支配管理一切。
所以以西结他看见神的行宫，也可以说神的战车，
以西结因此看见神的行宫，也就是神的战车，
他看见四个活物，
他看见四活物，
这个四个活物是与宝座非常接近的，
四活物是与宝座很接近的，
这个四个活物就成了神的行宫和他的战车，
四活物成为神的行宫和战车，
他们明白神的心意，
他们明白神的心意，
因为他们满身都是眼睛，
因为他们满身是眼睛，
他们的轮子满了眼睛，
他的轮子满了眼睛，
表明说他们有属灵的眼光，
表明他们有属灵的眼光，
能看见神的心意，
会看见神的心意，
并且我们看见他们的腿是直的，
并且我们看见他们的腿是直的，
这个轮子是轮中有轮的，
轮子是 轮中有轮的，
每一次圣经里头提到轮子的时候，
每次圣经提到轮子，
那就是表明行动的意思，
就是表明行动，
所以在这里看见他们不但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看见他们不单止明白神的心意，
因为他们最接近神的宝座，
因为他们最近神的宝座，
所以他们明白神的心意，
他们明白神的心意，
并且他们就很迅速的在那里遵行执行神的旨意，
所以他们很迅速的去执行神的心意，
这个是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个意象，
这个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
我们说就着属灵的意义来说，
我们讲过就着属灵的意义来
说，这四个活物今天就是代表教会，
四活物今天就是代表教会，
因为教会是与神的宝座是最接近的，
因为教会是与神的宝座最接近的，
教会应当是满了属灵的眼睛，
教会应该是满了属灵的眼睛，
教会是应当迅速的遵行神的旨意，
教会应该是迅速的遵行神的旨意，
教会是神的行宫，
教会是神的行宫，
也是神的战车，
也都是神的战车，
教会应当把神的旨意从天上带到地上来，
教会应该将神的旨意从天上带到地上来，
这个是神的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
虽然今天我们看见教会远离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教会远离神的心意，
但是神对于教会的那个心意永远不改变，
但是神对教会的心意是永远不改变，
因此我们看见基路伯就是活物 第一次在圣经中显现的时候，
我们看见基路伯就是活物在圣经中第一次显现的时候，
乃是当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那当我们的先祖亚当犯罪之后，
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
神将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
就设立基路伯在门口守住到生命树的那个道路，
就设立基路伯在门口守住往生命树去的道路。
那个树林的意思就是说，
树林的意思就是说，
人失败了，
人失败了，
但是神对于人的旨意还是永远存在的，
但神对人的旨意仍旧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以西结第一次看见神的异象，
这个是以西结第一次看见神的异象，
看见神的宝座异象乃是支配一切的，
他看见神的宝座的异象是支配了一切。
那么他看见这个异象之后，
他看见这个异象之后，
神就开始用他来说话，
神就开始用他说话了，
神就开始用他来做守望者，
神开始使用他做守望者，
神就开始在他的身上做出神的旨意来，
神开始在身上去做出神的旨意来，
给以色列的百姓看，
给以色列的百姓看。
但是可惜过了一年多之久，
好可惜过一年多之后，
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还是执迷不醒，
以色列百姓还是执迷不信，
所以神就第二次把他这个宝座的意象给以西结看见，
神再一次让这个宝座意象让以西结看见。
那个时候神的灵把以西结在灵中带到耶路撒冷去，
神的灵将以西结在灵里面带到去耶路撒冷，
让他看看耶路撒冷实在的光景，
让我看见耶路撒冷实在的光景。
在表面上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表面上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在外表上那个时候也有圣殿在那里，
在表面上有圣殿，
并且也有祭司在那里，
也都有祭司在那里。
但是当神的灵把以西结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但是将神的灵，神的灵将以西结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看见当时在加巴罗河边所看见的那个荣耀的异象又向他显现，
当日在加巴罗河边所见到荣耀异象再次的显现。
但是这一个神的荣耀不是在圣殿里面，
但这个时候神的荣耀不再在圣殿里面，
这个荣耀乃是对圣殿来再一次来访问，
这个呢是说神的荣耀对圣殿再一次的访问，
来再一次临到这个圣殿来审判一切，
再一次来到圣殿去审判一切。
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二次异象的显现的时候，
我们看见第二次异象显现的时候，
乃是神的宝座，神的荣耀审判一切，
乃神的荣耀，神的宝座审判一切。
因为那个时候在这个圣殿的外面门口，我们就看见有惹神嫉妒的偶像，
因为当时在神圣殿的门口有惹神愤怒的偶像，
在神之外不信在那里拜偶像，
在神之外神的百姓拜偶像，
再往里面去的时候，
再往里面去的时候，
在这个园子的墙里面有一个房间，
在原子的墙里面有一个房间，
房间里头有以色列七十个长老，
在房间里头有以色列七十个长老。
本来长老是应当治理神的百姓，
本来长老是要去治理神的百姓，
带领神的百姓，
是带领神的百姓。
但是他们在那里个人造出他们想象的，在那里拜各种各样的咒兽，各种各样的飞鸟，各种各样的昆虫。
他当时照着自己心里所想的 去拜那些咒兽飞鸟和昆虫，
他们活在他们的幻想的里面，
他们活在他们的幻想里面，
根本不在那里侍奉神，
根本不是侍奉神。
神把以西结带再往里面 带进去，
神带以色列再往里面去，
又看见妇女他们在那里为说他们是在那里哀哭，
他看见一班妇女为他牧师哀哭，
也是在那里拜偶像，
也都在那里拜偶像，
再往里面去，
再往前去，
就看见祭司二十四班的祭司和祭司长二十五个人，
他看见24班祭司和祭司长25个人，
在圣殿的走廊和祭坛的中间，
在圣殿的走廊和祭坛的中间，
他们的脸是背着圣殿，
他们的脸是背着圣殿，
他们是向着太阳在那里下拜，
他们向着太阳下拜，
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的以色列国，
看见整个以色列国，
无论是人民也好，是长老也好，
无论是人民或者是长老都好，
无论是妇女也好，是祭司也好，
是妇女或者祭司都好，
我们看见全国都背逆了神，
全国都背逆了神，
他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他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此神的荣耀就在那里审判耶路撒冷，
神的荣耀就在那里审判耶路撒冷，
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要被毁灭，
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要被毁灭，
圣殿要被毁灭，
圣殿要被毁灭，
并且犹太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犹太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所以在第二次天上的异象向以西结显现的时候，
第二次天上异象向以西结显现的时候，
是给我们看见说神的荣耀审判一切，
那看见神的荣耀审判一切，
我们说什么叫做罪呢，
我们讲过什么叫罪呢，
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
罗马书三章廿三节，
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罪就是亏缺神的荣耀，
罪就是亏缺神的荣耀，
我们本来是照着神的荣耀的形象而造的，
我们本来照着神荣耀的形象去做的，
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为着荣耀神，
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
人生在世界上是为了什么，
人生在世上为了什么呢，
人生在世界上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敬拜神并且亲近他，
人生最大的目的最主要的就是敬拜神亲近他，
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堕落了，
但是今天看见我们堕落了，
我们没有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我们没有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
我们没有照着他自己的性情来讨他的喜悦，
我们没有照他的性情去讨他的喜悦，
我们远离了他，
我们远离了他，
我们背叛了他，
我们背叛了他，
我们在他以外有所爱慕，
我们在他以外有所爱慕，
无论是人是事是物，
不论是人事物，
都变了我们人生的目的和对象，
都变成我人生的目的和对象，
这个无形的偶像比有形的偶像还严重，
无形的偶像比有形的偶像更加严重，
今天我们看见甚至在神儿女的中间，
我们今天看见甚至在神儿女的中间，
我们也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也多多得罪了我们的神，
我们都是多多得罪了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是光，
神是光，
但是我们行在黑暗的里面，
但我们行在黑暗里面，
我们没有就近生命的光，
我们没有就近生命的光，
以至于我们与神可以相交，
以至于我们与神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他儿子耶稣的血都洗净了一切的罪，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在日常的生活上行义，
但我们今天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义，
不能表明我们是真正神的儿女，
不能够表明我们是真正神的儿女，
这个是亏缺神的荣耀，
这个就是亏缺神的荣耀，
神是爱，
神是爱，
但是今天我们对我们的神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
但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神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去爱他，
我们也没有爱弟兄 像我们的主爱我们一样。
我们都没爱弟兄，像我们的主爱我们一样。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弟兄，为弟兄舍命。
圣经说我们要爱弟兄，为弟兄舍命。
但是今天的光景不是如此。
但今天的光景不是这样。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今天是落在神审判的底下。
我们今天落在神审判的底下。
神的审判是根据他的荣耀，
神的审判是根据他的荣耀。
我们实在是亏缺了主，
我们实在是亏缺了主。
但是在另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见当神荣耀的意象向以西结显现的时候，
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意象向以西结显现的时候，
我们看见怎样这个神的荣耀依依不舍的离开圣殿。
我睇见神的荣耀是如何依依不舍的离开圣殿。
因为圣殿本来是为着他的荣耀的居所，
圣殿本来是为了神荣耀的居所。
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他怎样在基路伯上面就停在殿的门槛上，
他如何在基路伯上面就停在殿的门槛。
从殿的门槛他就到殿的东门口，
从殿的门口去到殿的东门口，
从东门口他就升到殿外外呈一个山的上面。
他从东门口就停在殿外面的山上面，
好像神的荣耀不愿意离开圣殿，
就是神的荣耀不愿意离开圣殿。
神对以西结说，
神同以西结说，
乃是百姓的情形把他从圣殿里头赶出去。
但是神的百姓的情形将这个从圣殿里面赶出去，
但是神的心还是向着神的百姓，
但是神的心仍旧向着神的百姓。
所以他就应许以西结说，
他应许以西结说，
他说神还要眷顾他的百姓，
他神还要眷顾他的百姓，
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
要赐给他们新的心，
叫他们能遵行神的旨意，
叫他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是第二次异象的显现，
这个是第二次异象的显现。
第一次是从以西结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
第一次是从以西结第一章到第七章，
第二次是从第八章一直到三十九章，
第二次是从第八章到三十九章。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这个神荣耀宝座的异象第三次的显现。
我们今天晚上看神荣耀的异象第三次的显现。
第三次的显现是从第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八章，
第三次呢是从四十章到四十八章。
这里看见神荣耀的宝座不但支配一切，
我们看见神的宝座不单止支配一切，
不但审判一切，
不单止审判一切，
我们看见在审判之后神的荣耀来恢复一切，
我们看见在审判之后神的荣耀要恢复一切。
所以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在第四十章开始的时候，
在四十章开始的时候，
他说我们被掳第二十五年，
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
那个时候以西结已经被掳了二十五年了，
那时候以西结已经被掳了二十五年了。
我们记得他被掳的时候他是二十五岁，
他被掳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所以现在他已经到了五十岁了，
现在他到五十岁了。
他说耶路撒冷的城啊攻破后第十四年了，
他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了，
神在那里审判耶路撒冷，
神在那里审判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毁掉了，
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毁掉了，
那个时候已经毁掉了十四年了，
已经是十四年了。
他说在年初啊，这个约的初十日，
他说在年初月之初十日，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去，
他将我带到以色列地去。
所以在这里看见说神再一次把以西结带到以色列地去，
我看见神再次将以西结带到以色列地去，
给他看见了好像这个高山的上面有一座城在那里，
叫他看见在高山的上面好像一座城，
当他带我到那里去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度量的杆站在门口。
他带我到那里的时候，见到个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
我们知道铜在圣经里头是代表审判，
我知道铜在圣经中是代表审判，
公义的审判，
是公义的审判。
那么他手里拿了这个量度的那个杆，
手里面拿着量度的杆。
换一句话说，这一位他是在那里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要把它测量一下，
意思就是说他将所有东西都去加以测量。
神的荣耀要测量一切，
神的荣耀要测量一切。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因着神自己的怜悯，
因着神自己的怜悯，
神要把以色列带回到当初去，
神要将以色列带回到当初。
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变好了，
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变好，
这个是完全是神的怜悯，
这个完全是神的怜悯。
神因着他自己荣耀的缘故，
神因为他自己荣耀的缘故，
因着他自己的约，自己的应许，
因为他自己的约和应许，
所以神的恩典就临到犹太人的身上，
神的恩典就临到犹太人的身上。
神用审判来叫犹太人悔改，
神是用审判叫犹太人悔改。
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被到巴比伦去之后，
我知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
神应许说七十年之后他们要从被掳之地要归回，
所以神应许说七十年之后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
并且他们要回来重建圣殿，
并且要回来重建圣殿。
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也看见，
我在教育里面看见，
到了被掳七十年满足的时候，
到了被掳七十年满足的时候，
神就感动古利王下了一个命令，
神感动古利王下一个命令，
凡是犹太的子民，
凡是犹太的子民
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
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
重新建造神的殿，
重新建造神的殿，
他可以回去，
他可以回去。
因为犹太人被掳乃是成了奴仆，
犹太人被掳是成为了奴仆，
他们失去了自由，
他们失去自由。
但是现在古利王他就下一个招，让他们愿意的都可以回去，
古利王现在下就让他们凡愿意的都可以回去。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一个荒地了，
但当时耶路撒冷是荒地，
圣殿也已经毁掉了，
圣殿经已毁掉了。
那么犹太人他被掳在巴比伦已经有七十年之久了，
犹太人被俘虏到巴比伦已经有七十年了，
他们已经成家立业了，
他们已经成家立业，
并且他们生活相当的丰富，
生活相当丰富。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心回到耶路撒冷去，
大部分人都没心翻翻去，
大部分的人都为着自己的生活着想，
大部分人为自己的生活去着想，
不愿意好像把根拔起来到一个荒地去，
没人是想将根拔起回到荒地，
并且四围都是仇敌，
并且四围是仇敌，
要从根基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
又在根基上建造回耶路撒冷的圣殿。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他有少数的人，
有少数的人，
他们被神的灵感动，
他们被神的灵感动，
他们愿意为着神的见证，他们就离开巴比伦，
他们为了神的见证离开巴比伦，
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要把圣殿重新建造起来，
他们将圣殿重新建造起来，
好叫神的名在地上有一个地位，
叫神的名在地上有地位。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去重建圣殿，
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去重建圣殿，
这个不过是一个局部的 恢复，
这个只不过一个局部的恢复，
还不是以西结意象里头所看见的恢复，
都不是以西结意象里面所看见的恢复。
这一个局部的恢复，
这个局部的恢复
乃是暂时的，
不过是暂时的。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许多的预言都是这样应验的，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预言很多都是这样去应验的，
先有一个局部的应验，
先有局部的应验，
给我们看见说神的话是一定要应验的，
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是一定要应验的。
但是这个还不是最终完全的应验，
这个还不是最终完全的应验，
在局部应验之后还要带进一个完全的应验，
在局部应验之后还要带进完全的应验。
所以你记得但以理，
但以理
他也是被掳在巴比伦的，
他都是被俘虏到巴比伦的。
当他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
当他读圣经的时候，
就是读耶利米书的时候，
他就是读耶利米书，
他发现说七十年快要满足了，
他就发觉七十年快要满足了，
只有两年七十年就满足了，
只有两年七十年就到了。
当他看见这个的时候，
当我看见这个的时候，
他就在神面前禁食迫切的祷告，
他在神面前禁食迫切的祷告。
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要来到，
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要来到，
需要有属于神的人起来祷告，
需要有神的人起来祷告。
我们不是说因为七十年快要到了，
我们不是说七十年就快到了，
我们就在这里坐坐来等吧，
我们就坐在等，
这个不是神完成他旨意的路，
这个不是神完成他旨意的道路。
神往往把他的心意先告诉我们，
神往往先将他心意告诉我们，
叫那一些爱他的人，
叫那班爱他的人
来照出他的旨意来祷告，
让我们照他的旨意去祷告。
当我们在地上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在地上祷告的时候，
神就在天上开始他的动作，
神在天上开始他的动作。
所以但以理他在那里祷告，
但以理在那里祷告，
神啊，照着你所应许的，
神啊，照你所应许的，
求你来完成，
求你去完成。
那么神就差遣天使把他的心意告诉但以理，
神就差遣天使将他心意告诉但以理。
所以到但以理第九章的时候，
到但以理第九章，
我们知道神就告诉但以理说，
神就跟但以理说，
为着生命和圣城，
为了圣民和圣城，
我预备了七十个七，
我预备了七十个七。
意思就是说，
意思是说
神在历史的时间里面，
神在历史的时间里面，
把七十个七的时间把它分别出来，
将七十个七的时间分别了出来，
要完成他对以色列人的心意，
要去完成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
把他们完全恢复到神呼召他们的旨意里去，
将他们恢复到神当初呼召的旨意里面去，
要赦免他们的罪，
要赦免他们的罪，
除去他们一切的罪孽，
除去他们的罪孽，
要带进永远的义来，
带进永远的义来，
并且要带进那受膏者来，
并且要带进受膏者。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在但以理第九章里面，
我们看见在但以理书第九章，
他所预言的不是指着光指着那个七十年巴比伦被掳七十年回到耶路撒冷那一个应验，
我睇见嗰个应验唔系净系单止话系被掳到巴比伦，然后翻到去嘅七十年嘅应验。
他是指着神对以色列人最后的那个恢复，
那系讲到神对以色列人最后嘅恢复，
把他们完全恢复到当初神的心意里面，
将以色列人恢复到神当初嘅心意里面去。
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
呢个何等荣耀嘅事情！
这个也是以西结所预言的东西，
这个都是以西结所预言的东
西。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人可以失败，
人可以失败，
但是神永远不失败，
但神是永不失败。
人可以堕落，
人可以堕落，
但是神的旨意必定要完成，
但神的旨意是必定要完成，
因为这是神的荣耀，
因为这个是神的荣耀。
神不能背负他的自己，
神不可以背负他自己，
神的荣耀要求他 来完成他一切的旨意。
神的荣耀要求他去完成他一切的旨意。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一切都不在乎我们，
一切都不在乎我们。
如果一切的事是在乎我们的话，
如果事是在乎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绝望了，
我们就绝望，
永远没有希望，
是永无希望。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乎他的宝座，
我们一切都是在乎他的宝座，
一切都在乎他的荣耀，
一切在乎他的荣耀。
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耀，
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耀，
他要做事，
他要做事，
他要施怜悯，
他要施怜悯，
他要做挽回的工作，
他要做挽回的工作，
他要做恢复的工作，
他要做恢复的工作。
并且当他来做恢复工作的时候，
并且当他做恢复工作的时候，
他不会半途而废的，
他是不会半途而废的，
他不会做局部的工作，
他不会做局部的工作，
他一定要工作到一个满足他荣耀的那个地步，
他一定要工作到满足他荣耀的地步。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虽然看见今天的光景，
我们虽然看见今天的光景，
很容易叫我们失望，
很容易叫人失望，
因为说完了，
因为说完了。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神在那里要因着他的荣耀要来恢复一切，
神因为他的荣耀要恢复一切，
恢复到当初神的心意里面，
恢复到当初神的心意里面去。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我们在这里看见
神在以色列人中间，
在以色列人中间，
他这个荣耀的宝座要做四件事，
这个荣耀的宝座要做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他要恢复圣殿，
第一件事要恢复圣殿，
把圣殿恢复到神的居所，
将圣殿恢复到神的居所，
神的荣耀要充满在这个殿里面，
神的荣耀充满在殿的里头。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他要恢复祭司的职分，
他要恢复祭司的职分，
完全恢复到神当初的心意，
完全恢复到神当初的心意。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他要照着他应许亚伯拉罕的话，
他照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
要叫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承受他们的产业基业，
要叫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承受他们的基业。
第四件事，
第四件事，
他要恢复圣城，
要恢复圣城，
成为耶和华的所在，就是耶和华的同在，
要有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的所在。
那么你要看见，
我们要看见
这几件事都是神自己在哪里做的，
这几件事是神独自在做的。
在以西结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圣殿的蓝图，
在以西结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圣殿的蓝图。
我们知道到摩西造会幕的时候，
我知道到摩西在造会幕的时候，
神在山上把会幕的样式给摩西看见，
在山上就将会幕样式让摩西看到，
并且神警告摩西说，
并且神警告摩西说，
你在一切的事上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做，
你所做的一切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去做，
你不能凭着你自己的聪明，
你不可以凭自己的聪明
来修改一点，
去修改一些，
不管材料也好，
不理材料，
不管颜色也好，
不理颜色，
不管怎么样的形状也好，
不理是什么形状，
都要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做，
要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去做，
因为这样所盖的会幕，
因为这样所盖的会幕，
当它建立起来的时候，
当它建立起来的时候，
神的荣耀就降在这个会幕的上面，
神的荣耀就降在会幕上面，
神就接受这个会幕做他的居所，
神就接受会幕做他的居所，
神就住在会幕里面向百姓说话，
神就住在会幕里面向百姓说话。
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
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
神也已经把圣殿的蓝图用手指画给大卫看，
神亦都将圣殿蓝图用手指画俾大卫睇。
所罗门的智慧在哪里呢？
所罗门嘅智慧喺边度呢？
所罗门的智慧就是他会读这个蓝图。
所罗门嘅智慧就系在于佢识睇呢个蓝图，
并且他是完全照着这个蓝图去做，
并且是完全照着蓝图去做。
如果他凭着他自己的聪明来修改的话，
如果凭自己的聪明去修改的话，
我们知道所罗门是最聪明的人。
我们知道所罗门是最聪明的人。
如果他认为他比神还聪明，
如果他自己认为比神更聪明，
他就把他修改一下，
他去修改一点。
如果他把这样的殿建起来，
如果将这样的殿建起来，
神的荣耀就不会降下来，
神的荣耀就不会降下，
天上的火也不会降下来，
天上的火都不会降下来。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个圣殿，
我看见以西结看见的圣殿，
那个蓝图是完全神在那里指示以西结的，
那个蓝图是神自己指示以西结的，
并且都用这个测量的一个杆呢，都是量过的，
并且用测量的杆度过的。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说，
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
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每一样嘢，
每一个组织，
每一个组织，
配合，完全是经过神自己的测量，
完全经过神自己的测量，
完全是照着神的心意，
完全照着神的心意，
并且是完全满足这个量度的，
并且完全满足这个量度的。
所以等到这个殿建立之后，
于是当这个殿建立好之后，
你就看见说神的荣耀就进到这个殿里面来，
我睇见神嘅荣耀就进到呢个殿里面，
并且神说这个就是我的宝座的地方，
并且神话呢个就系我宝座嘅地方，
这个就是我的脚凳的地方，
呢个就系我脚凳嘅地方，
我要永远永远住在这个地方，
我要永远永远住喺呢度，
因为一切都是根据这个蓝图，
因为一切都系根据呢个蓝图。
那么这个圣殿是指着在什么时候的圣殿说的呢？
你那个圣殿是什么时候的圣殿呢？
是指着在千年国度的时候，
这个是指着千年国度的时候，
当在千年国度的时候，神要把他的百姓完全带到他的旨意里面去，
在千年国度的时候，神的旨意要将神的子民带到他的旨意里面。
但是在这里读圣经就有一个难处，
但在这里读圣经有个难处，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
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有一种的看法说，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圣殿要重新建造起来。
有一种看法，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圣殿要重新建造起来，
照着以西结的蓝图来建造起来，
照着以西结的蓝图去建造起来，
并且呢，在圣殿里面还要有祭司，有祭献祭的事情，
并且在圣殿里面有祭司和献祭的事。
但是我们记得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说，
但我们记得希伯来书第九章说，
牛羊的血不能赎我们的罪，
牛羊的血不可以赎我们的罪，
但是我们的主基督他一次把他自己献上，
但我们的主已经一次将自己献上，
他就神成了永远赎罪的根源，
他成为永远赎罪的根源。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说，
当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
当我们的主来到世界，
他是神的羔羊，
他是神的羔羊，
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一次把自己献上，
他一次将自己献上，
他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
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
这个得救的根源就已经建立了，
这个得救的根源已经建立了，
我们的主不用第二次钉十字架，
我们的主不需要第二次钉十字架，
他一次就成了，
一次就成了。
那么所以我们读经就发生问题了，
我们读经就发生问题了，
如果到了千年国的时候，
如果到千年国的时候，
神把以色列的百姓恢复过来，
神将以色列的百姓恢复过来，
也建造了一个圣殿，
又建造了圣殿，
叫神的荣耀能住在圣殿里，
叫神的荣耀可以住在圣殿里面，
那为什么还要献牛献羊呢？
为什么
还
要献牛献羊呢？
这个是不是违反了圣经的原则吗？
是不是违反圣经的原则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预表的事情，
圣经话呢啲预表嘅事情，
都要存留到基督来到的时候，
都系存留到基督来到嘅时候。
到基督来到，影儿就过去了。
到基督来到，影儿就过去了。
因为本物的真相已经来到，
因为本物嘅真相已经来到。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发生一个困难了。
我们读经嘅时候就发生一个困难。
那么有人就这么解说，
有人咁样解说，
他说这个并不是为着赎罪。
这个不是为了赎罪，
这个不过是一个 表记号表示而已，
这些只不过是记号表示是这样。
但是这样的说法我们实在很难接受，
而这个讲法我们很难接受，
因此就有第二种的说法。
因此有另一种的说法，
第二种的说法说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个圣殿，
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
并不是一个物质的圣殿，
那个不是物质的圣殿，
那是取它属灵的意义，
那是拿它属灵的意义，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就进到那个属灵的实际里去了，
因为到那时候已经进入属灵的实际了。
所以你在这里看见那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看见这个是什么属灵的意义呢？
就是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测量而建立起来的，
就一切是照神的测量而去建立起来的。
我们要完全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
我们要完全活在神的旨意的里头，
显出基督的丰富来，
显出基督的丰富来，
这样神的荣耀就充满了，
这样神的荣耀就充满了。
当然这个对于教会来说是很正确的，
当然这个对于教会来说是很正确的，
对以色列说好像有一点困难，
但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不敢下什么答案断案，
所以我们不敢下什么断案，
但是我们知道说神要恢复以色列人也要恢复圣殿，
我知道神要恢复以色列人也要恢复圣殿，
然后叫神能住在他不幸的中间，
好叫神可以住在他百姓的中间。
那么第二件要恢复的，
第二件要恢复的
乃是祭司，
那是祭司。
所以到了第四十四章的里面，
到四十四章
神在那里说，
神说
当以色列的百姓违背神拜偶像的时候，
当以色列百姓违背神拜偶像的时候，
连利未人也堕落了，
利未人都堕落了，
利未人竟然在偶像的面前来服侍百姓，
利未人竟然在偶像面前去服侍百姓，
因着他们堕落犯罪的缘故，
因为他们堕落犯罪的缘故，
所以他们不配做祭司，
他们不配做祭司，
不配到神的至圣所、神的约柜宝座的面前来侍奉神，
不配到至圣所、神的约柜宝座面前侍奉神。
但是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时候，
但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时候，
撒度的子孙，
撒督的子孙，
祭司撒督他的子孙，
祭司撒督的子孙，
他们没有立神的殿，
他们没有离开神的殿，
他们还是守住神自己的话，
他们守住神自己的话，
因着他们忠心的缘故，
因为他们忠心的缘故，
所以神就说，
神就说，
到了这千年国度的时候，
到千年国度的时候，
撒督的子孙他们要在殿里头做祭司，
撒督的子孙在殿里面做祭司，
他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他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
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
可以在神的面前献香，
可以在神的面前献香
祷告，
祷告
可以侍奉神，
可以侍奉神。
不过他们在侍奉的时候，
不管侍奉的时候，
他们要穿马细麻衣的衣服，
要穿细麻衣的衣服，
不可以穿这个羊毛的衣服，
不可以穿羊毛的衣服。
意思就是说，你在侍奉的时候不能出汗的。
意思是说在侍奉当中不可以出汗，
不能把你肉体那个力量都摆上去了，
不可以将你肉体的力量摆出来，
我们侍奉神要用神圣灵的能力，
我们侍奉神用神圣灵的能力，
并且他要与一切分别为圣，
并且与一切分别为圣，
因为他是完全属于神的，
因为是完全属于神的。
那么第三件要恢复的东西，
第三件要恢复的事，
就是说神要把应许亚伯拉罕那个应许之地要分给十二个支派做他们的产业，
就是要将应许亚伯拉罕那个十二支派的产业的地分给他们做产业，
叫他们能得着神所应许的，
让我们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
那么最后也要恢复圣城耶路撒冷，
最后要恢复圣城耶路撒冷，
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要恢复到什么地步呢？
圣城耶路撒冷恢复到什么地步呢？
要称为耶和华沙玛，就是耶和华的所在，
要恢复到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就是说神在那里，
意思是说神就在那里。
我们知道圣殿 是对着神说的，
我们知道圣殿是向着神讲的，
圣城是对着神的子民说的，
圣城是对着神的子民讲的。
不但我们与神的关系要恢复正常，
不单止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正常，
我们与神的众百姓也要恢复那个和谐相爱的光景，
我们与神的子民都要恢复合一和相爱的光景。
这个是给我们看见神荣耀的意象，他要来恢复以色列，
我睇见神明嘅意象要恢复以色列，
到了那个完全的地步，
去到完全嘅地步。
但是弟兄姊妹，
但系弟兄姊妹，
对我们来说，
对我哋嚟讲，
圣经把这些的话放在这里，
圣经将呢啲话摆喺度，
不单对以色列说，乃是对今天的教会说的话。
唔单止对以色列讲，乃系更加向教会所讲。
对以色列是在物质上要应验，
喺对以色列讲系物质上嘅应验。
但是对我们来说，要在属灵的上面完全应验。
对我哋嚟讲，要喺属灵上完全应验。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
我哋现在嚟睇
神的荣耀怎样来恢复他的教会。到一个荣耀的地步，
整个荣耀怎么恢复教会到荣耀的地步，
我们再说，
我们再讲，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好，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好，
我们败坏，
我们败坏，
这是因为神为出他自己的荣耀，
这个是
向我们施的恩典，
这个因为神为了自己的荣耀要向人所施的恩典。
神要把他的教会恢复到荣耀的教会，
神要将他教会恢复到荣耀的教会。
有一次当你弟兄劝史弟兄的时候，
当魏弟兄劝史弟兄的时候，
史弟兄就向他发一个问题，
史弟兄问他一个问题，
他说在圣经里面哪一个预言是最难应验的？
在圣经里面哪个预言是最难应验的呢？
那个时候我们的弟兄就回答史弟兄说，
我的弟兄就回答史弟兄说，
以弗所第五章，
是以弗所第五章，
以弗所第五章告诉我们什么说呢？
以弗所书第五章讲什么呢？
他说基督爱教会，
圣经说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舍己，
他用水借着道要洁净他的教会，
用水借着道去洁净教会，
叫他的教会圣洁无瑕疵，
叫教会圣洁无有瑕疵，
成了一个荣耀的教会，
成为荣耀的教会，
没有斑点，没有皱纹，
没斑点，没皱纹，
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
是完全圣洁无有瑕疵，
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他的妻子，
用个献俾佢作佢嘅妻子。
这个预言是最难应验的，
而呢个预言系最难应验嘅。
我们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
我哋睇睇今日教会嘅光景。
我们不必看别人，看看自己。
我哋唔使睇人哋，只系睇自己。
我们知道日子越长久，好像这个应许是越难应验的。
我睇见日子越长久，应许好似越难应验。
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都是瑕疵，都是斑点。
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都是瑕疵和斑点，
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都是肉体，都是人意，
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都是肉体和人意。
什么时候教会能变成无瑕疵无斑点呢？
什么时候教会才变成无瑕疵无斑点呢？
什么时候教会才会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呢？
何时教会才成为圣洁的教会呢？
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是荣耀的教会，
像我们的主一样的荣耀，
就像主一样的荣耀，
与他能完全相配呢？
与他完全相配。
如果要等到那个时候主才来的话，
如果等到那一刻主才回来，
那恐怕主永远不能来了，
恐怕主永远都不可以回来。
今天我们以为说我们在那里等主回来，
我们今天以为在那里等主回来，
我们唱一首诗说基督降临，
我们唱一首诗歌说基督作
在荣耀的盼望，
荣耀的盼望。
为什么过了两千年基督还没有降临呢？
为什么过了二千年基督都还没降临呢？
我们荣耀的盼望在哪里呢？
我们荣耀的盼望在哪里呢？
谁在哪里等谁呢？
是谁等谁呢？
是我们等基督呢？是基督等我们呢？
是我们等基督呢？还是基督等我们呢？
恐怕是基督等我们，
恐怕是基督等我们。
因为我们一点不成熟不长大，
因为我们一点都不成熟不长大。
教会没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教会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要在基督里要达到那个真理和认识神儿子的合一的里面。
圣经说我们一天要达到在认识神的真理和认识神的合一里面，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因为这样长成才能结婚的，
因为长成了才可以结婚。
如果不长成怎么能结亲呢？
没有长成怎么可以结亲呢？
所以我们说今天是主在那里等我们呢，
今天是主等我们。
因为我们老是不长进，
因为我们老不长进，
我们老是在那里发肉体，
我们老是在那里发肉体，
我们不肯接受主的十字架，
我们不肯接受主的十字架，
我们不肯被破碎，
我们不肯被破碎。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不肯让神的话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
我们不肯让神的话和生命在里面做洁净的工作。
我们不能彼此联合成为一体，
我们不可以彼此联合成为一体。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满了基督的荣耀，
满了基督的荣耀。
因着这个缘故，
因此的缘故，
我们在那里迟延了主的回来，
我们在那里迟延了基督的回来。
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
彼得后书第三章说，
我们是不单是要等候，并且要催促他的回来。
我们不单是要等候，并且要催促他快点回来。
我们应当怎样把自己降服在主的底下，
我们应该怎样将自己降服在主的底下，
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自由的工作，
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自由的工作，
完全照着主荣耀的测量，
完全照着主荣耀的测量，
能配合我们的主自己，
配合我们的主自己。
那个时候主就要来接他的心腹到他那里去，
那时候主就要回来接他的心腹到他那里去。
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在教会的里面，
在那时候神的荣耀充满教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凭着肉体的眼睛我们看不见，
凭肉体的眼睛我们看不见，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神给我们有信心的眼睛，
神给我们有信心的眼睛，
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我们能看见，
神给我们信心的眼睛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的神在暗中工作，
神在暗中工作，
神在世界各处的地方都有他隐藏的人在那里，
神在各处都有隐藏的人在那里，
神在地上在各处都有那些倾心爱主的人在那里，
神在世界上各处都有那班倾心爱主的人在那里，
都有一些人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寻求仁爱和平公义圣洁，
有好多人在寻求仁爱公义和平圣洁。
我们虽然看不见，
我们纵使看不见，
我们的神一直在那里做，
我们的神一直在那里做，
圣灵在地上就是做这个工作，
圣灵在地上就是做这个工作，
他在那里做，
他在那里做。
我们相信那个日子快要来到，
我们相信那个日子快要来了，
教会要成为荣耀的教会，
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
有一天，
有一
天，我们要看见说，
我们要看见话，
他要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他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那个时候羔羊婚期的时候就到了，
那羔羊婚期的日子就到了，
所以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这个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神自己要做的，
这个是神自己要做的，
他的荣耀要来完成的，
他的荣耀可以完成，
他必定要恢复到他满意的地步，
他要恢复到他满意的地步。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不单是这样，
不单止这样，
我们看见他要恢复祭司的职分，
他要恢复祭司的职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不忠心，
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不忠心，
当神的百姓远离神的时候，
当神的百姓远离神的时候，
我们竟然也是跟着他们来侍奉偶像，
我们跟着他们去侍奉偶像。
到了那一天，
到那日，
当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
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
我们 就没有资格能侍奉他，
我们就再没资格侍奉他。
但是今天在地上对他忠心的人，
但今天在地上对他忠心的人，
哦，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在地上忠心，
今天在地上忠心是不简单，
因为当全体都在那里走错路的时候，
因为当全体都走错路的时候，
少数的人在那里守住我们的主的命令，
少数在那里守住主的命令，
是被轻视的，
是被轻视的，
而是被逼迫的，
是受逼迫，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撒都的子孙，
撒都的子孙
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
到千年国度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圣殿里侍奉神，
他们可以在圣殿里面去侍奉神。
所以当天国降临的时候，
到了天国降临，
那些得胜者，
那班得胜者，
他们要侍奉神，
他们要侍奉神，
他们要在国度的里面要管理五座城十座城，
他们在国度里面管理五座城十座城，
他们要在那里侍奉这一位的主，
他们要去侍奉这样的位主。
不单是这样，
不单是这样，
到了那一天我们要得着天上的基业，
我们到哪要得着天上的基业。
而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
彼得前书第一章讲，
神应着他的怜悯，
神因着他的怜悯，
因着耶稣的救赎复活，叫我们能重生，
因为主的复活去重生我们，
叫我们能得着活泼的盼望，
让我们得到活泼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
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天，
就有一天
我们要得着那不能毁坏、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天上的基业，
就你有一天得着不能扭坏、不能毁坏、不能衰残在天上的基业，
就是神为着那些信他的人、蒙他保守的人所预备的那个国度，
就是那个为神为信他的人、被他保守的人所预备的国度。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看见有一天，
我们看见有一天，
我们要得着我们的基业，
我们要得着基业。
今天我们蒙恩得救，
我们今天蒙恩得救，
不是光得救就完了，
不是得救就完了，
神还有一个基业要赐给我们，
神还有一个基业要赏赐给
我们，一个丰富的基业，
一个丰富的基业，
迦南美地，
是迦南美地，
流奶与蜜之地，
流奶与蜜之地。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说，
就是基督的丰满，
在基督的丰满。
有一天，
有一日，
我们要得着基督的丰满，
我们得着基督的丰满。
我们今天不过是仅仅得救，
我们不过是仅仅得救。
我们今天对于基督的认识很肤浅，
我们今天对基督的认识很肤浅。
但是如果我们忠心跟随主的话，
但如果你忠心跟随主的话，
主要把他自己的丰富赐给我们，
主要将他自己的丰富赐给我们，
与众圣徒同得基业，
与众圣徒同得基业。
这个是何等荣耀的盼望，
这个是何等荣耀的盼望。
不单是这样，
不单是
这样，这里跟看给我们看见，
更让我们看见
圣城也要恢复，
圣城都要恢复。
到了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
弟兄就和睦同居，
弟兄就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是何等的善。
那个时候像膏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一直到他的衣襟，
就像膏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直到衣襟，
并且好像黑门的甘露就降在耶路撒冷，
就像黑门的甘露降在耶路撒冷，
有永远的祝福，
有永远的祝福。
哦，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是弟兄，但是在那里相争相闹。
我们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弟兄大相争相闹，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有一天，
有一日，
这个圣城要建造起来，
圣城要建造起来，
神的荣耀也在圣城的里面，
神的荣耀都在圣城的里面，
这是神的同在，
这个是神的同在。
那个时候我们就彼此真正的彼此相爱，
到那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彼此相爱，
同心合意，
同心合意，
一同欢喜快乐在神的面前，
一同欢喜快乐在神的面前。
这个是神的荣耀要恢复的，
这个是神的荣耀所要恢复的。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不在乎我们，
不在乎我们，
都在乎他，
都在乎神，
荣耀归给他，
荣耀归给他。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哋神，我哋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开我们的眼睛，
因为你开我哋眼睛，
叫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是支配一切的。
叫睇见你嘅荣耀系支配一切嘅。
虽然因着我们犯罪软弱失败的缘故，
虽然我哋犯罪失败嘅缘故，
你的荣耀不能不审判我们。
你嘅荣耀唔能够唔审判我哋。
但是感谢你，你的审判是为着你的恢复。
但感谢你，你嘅审判为着你嘅恢复。
你的管教是为着成就我们，
你的管教是为着成就我们。
主啊，求你教导我们，
主要求你教导我们，
叫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有一个忧伤痛悔的灵，
叫你在你面前真是忧伤痛悔的灵，
不敢自满自足自高自大，
不敢自满自足自高自大。
主啊，求你让我们都能俯伏在你荣耀宝座的面前，
最后教你都俯伏在你荣耀的宝座面前，
接受你自己的审判，
接受你自己的审判，
也让你在我们的身上能建造你自己的荣耀，
让你在我们身上建造你自己的荣耀，
好叫有一天你的荣耀能彰显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
有一天你的荣耀将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
我们敬拜你，
我们敬拜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